所以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就在这里，也医治我们，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拯救我们。主，你也同时，你也来改变我们。哦，你提升我们，你塑造我们，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灵更是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当我们心中渴慕更多的认识你，当我们渴慕更多的像你，当我们说神啊，愿的话每一句话所成就的应许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你就要来成全我们，你的公要成为我们的公义，你的圣洁要成为我们的圣洁，主，你的智慧能力要成为我们的智慧跟能力，主，你的怜悯那慈爱要成为我们的怜悯跟慈爱。哦，当我们每一次这样与你面对面，我们就在改变的当中，我们就在提升的当中，我们就在转化的当中。主啊，让我们不仅看见你登山变相时那个的荣美，主啊，你也吸引我们，让我们也渴望有这样的改变，好叫我们能够看见的荣美，也让我们能够进到你荣美的里面。当年摩西、以利亚怎么一起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也要站在你的面前，哦，我们一起来谈论你的事，我们一起谈论你的救赎的救恩，我们要谈论你的救赎的计划。哦，主啊，我们说你的国家降临，哦，我们说你荣耀的国家充满这个地。主啊，主啊，在你的同在当中，主，我们在改变的时候，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环境会改变，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职场也都会改变，因为你在，因为你在哪里，那个改变、那个转化就在哪里。哦，你在哪里，哦，那个祝福就在哪里，哦，那个不公不义的就要被挪开，圣洁公义就要领导那个地。哦，你要掌管这个地，因为你是掌权的那一位，你不仅是掌权的那一位，你是创造的那一位。因此主，我们感谢你，感谢这些连世兰教身上所成就的，感谢你这些连世兰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教会在这地所成就的，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你。哦，因此主啊，我们说我们信靠你，我们顺服你，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好像害怕，好像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就失去什么，乃是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存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存一个渴慕的心。神啊，你在我们上更多更多的彰显你自己，你在我们上更多的得在我们上得着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定义说，神啊，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你的名。再次对我们说话，主要让他话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哦，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光，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的话塑造我们，哦，洁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好叫我们能够把那个玷污皱纹一切的病都把它挪开，好叫我们预备好等候你自己的再来。我们仰望求你的灵大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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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主。 OK，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节，保罗这时候就提到教会有一群的人，教会要牧养他们，我再用这句话，教会要牧养他们，不只是供应他们一些所需， 在这什么时候啊，帮助他一下，要牧养他们。换句话说，在整个的与他们互动的这个族群人互动当中，不仅我们要满足他需要，也在这个互动当中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让生命更加能够被主来使用。那我想呢，这是一个牧养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牧养不只是帮助弟兄姊妹的需要能够得着满足啊，当然我们做牧者，所以我们做弟兄姊妹做小组长，常说哎呀，我要帮助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现在需要上，当然这是很实际的。但是在这个帮助当中，你会让你的灵命也成长吗？甚至祷告，有时候我们在帮助当中啊，这个不是这常会碰见事情，这个的人就常常觉得教会是可以找到好处的，甚至有一些说，哎，这个人来到教会就赚教会的便宜，然后呢帮助他很开心，不帮助甚至帮助不能满足他需要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这个小组没有爱心，跟传道没有爱心，好像在这种关系上你不能够帮助他。坦白这帮助他对他灵命有帮助吗？不见得。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仅就跟一切的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我们不仅要做慈善的工作，我们更要做灵命建造的工作。有人他愿意得帮助，但只要帮助他的所谓的生活的需要就好。灵命你不要告诉我要 多渴慕主，多追求，你不要改变，不要告诉我要改变我的生活的模式，我这种习惯我本来就这样，我喜欢这样，你不要告诉我要怎么改变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天生就这样，我这人就很直的，或者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发现在帮忙当中，你可以好像让他的生活有些的改善的时候，但你发现他的灵命永远停留在那里。那到最后可能这个也是蛮多的碰到，他干脆公开算了，信耶稣有什么用，来教会有什么用。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我的经验，从一些老传道经验，从我很喜欢一个牧者叫 Warren Wisby， 他好像在他一生的当中他带过三个教会，是外国人，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把他看成是这个外国人的林道亮牧师，他头好大，跟林道亮牧师一样头好大，叫 Warren Wisby。他非常非常看重解经，他非常非常看见经文怎么用在生活里面。照他的是谁说他的，他这在走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也是会发光，这是亲近神人。好像那年我看到林道亮牧师从弟兄的这个家里面，从他的房间走出来的时候，这我认为他发光。他一天在我们教会服侍一个礼拜，然后礼拜天完了又回去礼拜一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姊妹啊，他住在这个弟兄姊妹家，这个弟兄是华神的这个在北美的董事会主席吧，是吧，做医生的，这个姊妹在大学是做教授，厉害，教数学的。我碰到这种的理工人，这个理的人我都非常非常的佩服。报不完怎么样啊，我就问这个院长好吗，哦很好，有没有带他出去走，没有，他一天那怎么样，有没有 给他吃点东西啊，怎么说，他没有，他一天就进食，他服侍一个礼拜以后，然后礼拜一就进食。这是亲近神的，没有人叫他这样做，他也不是做给人家看，你不问他他不告诉你。所以院长你休息好吗，啊，今天很甜蜜，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说要什么甜蜜，不该吃什么东西，而发现他根本没吃东西。所以一个人有没有遇见神啊，跟有没有讲很多神啊，对我来讲是不真的不太，不是不太一样，是很不一样。Anyway， 这时候教会有一个族群，那这个族群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不意外，读到《使徒行传》就发现。教会中间有个问题要解决，就解决那些寡妇的问题。 他们的所谓的需要的问题。那寡妇的当中，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分类的话，都是寡妇，但一类呢就是当时在所谓土生土长，可以这样说，有些的寡妇是大概就到移民到国外去了，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回来，就在那个时候就信了耶稣，因为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单单的都是信主的，单单都是基督徒，都是就单单也在某个环境来讲背景蛮像，都是所谓失去丈夫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他们就教会所谓的供应的不公平。所以就跟使徒报告，使徒谈了半天以后，这样事情，这种供应饭食的事情，这个饭食没有错，基本上你讲饭食这也犯的对的，这个字在原文字，文字就是做好像在人家在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 waiter 就是那个帮就是就帮助你的，不能是男的是女，这个字在原文字就站在桌子旁边来帮助你。不过这个字也在原来在当时的背景用到叫是负责这个所谓的总务的，包括财务的财务的整个应该是在使徒，因为他们把这个奉献都放在使徒的脚前，不这个负责总务的。所以你发现呢，这些的作为在教会当中当时没有个很清楚的头衔，不整个教会的工作不是因为要有个架构有架构，甚至有需要有架构。让我再讲一次，教会的架构不是因为哦那个教会做得很成功，哎哦他的架构他策略是怎么样，他的架构我们把 copy 过来。有些的包括我所认识分堂，这我们的福音中啊，牧师既然总部要母堂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架构。我说你不要有这个架构，有需要才有这个架构，需要什么在架构里面才摆那个东西。你是一个小孩子，你怎么可以穿个西装呢？因为你还穿不下，你还不懂得什么叫穿西装，连领带都不会打。我一说架构是可以变的，架构是你一年穿的衣服，你想想看夏天冬天有这个在下雨天，架构是会改变。回过头来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总务啊，这个你就是看到整个教学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的架构改变了很多，我们甚至有些架构那个部门是在这个的部门的底下的底下，因为整个需要我们把它提升到跟原来那个部门是同等，因为他现在的工作的那个的服饰那个的项目服饰那个内容已经到程度需要要专门来处理，而且这个专门当我说不仅是专心来处理，而且现在需要有专业来处理。你叫我去跟全家去谈呢，谈判很难，我请几个专业的同工跟他们谈，谈后全家非常非常的高兴跟我们能够合作，就这样子。 OK， 回过这个地方来读到这边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问题在出来教会是蛮多，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到，那这时候就一群的寡妇，这群人怎么处理？在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在当时女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基本上当然他们从小到大包括早年的时候啊，在因为在台湾女孩子在家中不是这么被看重，所以男孩子可以读书，女孩子不见得要读书。你看这个是一个文化那种习惯，反正就是说特别人很自私，反正女的都要嫁出去，花这么多钱培养她干嘛，反正都嫁给别人。他没想到他是他女儿，或者说以后这女儿什么用都给人家用，就给嫁出去有什么用，哎，男孩子留在家中。不过真的事实告诉你，男孩子还不见得听话，女孩子比较爱家一点。哇，这个是题外话。但不管怎么样，当时文化以至于他们的这女人的在当时的地位确实是很低的，包括他们的能力才干什么，因为连训练都没训练。所以这个正言里面讲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富人啊，财的富人，那是少有少有能够圣经里面这样的 identify， 把这样一个富人肯定，这个富人圣经里面起码在当着文化是少有的。神是从人创造的角度来看人，人是从人有没有本领才干有没有本事 有没有财富来看人，所以完全人看神看人是看他的存在的，他的人生的价值。人看人的价值是看他外面拥有什么，有一天他没有了。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很漂亮，所以她的价值很漂亮，所以大家都追着她。有一天年纪大了，她的漂亮没有了。哎，坦白说问题就开始发生。这个男的很有才干，所以读书也好，以后出去做什么很有才，突然他的工作垮掉了，突然他的身体软弱，他有东西全都没有。人生就这样了，你有的东西可以保持住吗？你有的东西可以成为你夸口，成为你依靠吗？成为你存在价值的那个的根基吗？所以表面，所以你看啊，欧姆斯，你年轻是这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话蛮可悲的。不要说，不要很高兴哦，年轻很，哦，年轻你这个样子，他讲到这句话，你还不知道是笑还好，是哭还好。上个礼拜去看一下。啊，检查一下我的身体啊，这个一个，我们也是叫我们的弟兄，哎，牧师，我看这年来头发也白了很多，我就补了一句话，头发也少了很多。他说当年你来的时候，看你跟现在很不一样。人生就这样，你悲哀吗？你难过吗？久了又会忧郁症，但是你看不是，你看这永恒的话。你会兴奋的，你看天上你会兴奋的，你觉得现在还能够活很兴奋，如果今天还能活还做一些事情是神给你做的允许你做，而且看着有果效，你要不要兴奋呢？在国外的时候有个长辈他退休，在台湾他应该生活还不错，这样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他一个朋友，以前在台湾的同事来美国玩，来就来拜访他，跟他聊天了，所以就吃饭。他完以后，他好难过。我说难过什么？因为他的朋友在台湾日子好得很。我说怎么好法？他说三点钟就起床，四点钟打理了，然后就到阳明山去走走，晒晒这个这新鲜空气，然后动一动，然后跑到阳明山去，然后下山以后呢，回家以后就洗个澡，然后就吃个这个早餐，然后就小睡一下，睡到11点12点了，或10点11点再起来，然后去又去跟应酬去跟朋友去吃午餐，午餐回家又回家睡个觉，然后看看连续剧，然后晚上又吃饭。你看我的朋友，坦白说他在美国他没事做，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孩子都上班，他真没事做。所以你要看哪种的退休，哪种过日子。我要说在这里，这边讲到我讲这年纪人，因为这边讲到是讲到寡妇，但寡妇当中保罗这边分两个，到第十节时候是讲一方一至于就比较年纪大的寡妇，十一节开始至于年轻的寡妇，还有另外一群的寡妇，保罗也做一些分别。你就知道保罗讲到牧养的时候，他是针对人，不是针对事工，是这样针对整个教会的需要，不是去找一个架构然后转型，然后是用什么的策略然后把教会做得怎么，他是要看到每个人的需要，包括寡妇，甚至寡妇当中还有这年纪大的，还有这年纪轻的，让这些不仅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这些还继续在牧养的里面，他们还继续被神来带领，在神的带领当中，他们的生命被提升被改变，以至于他们一生都能够走在神心当中，讲得更白一点，他们一生都能够被神来使用，这叫牧养。哎，你怎么牧养教会把教会带这么大？对我来讲我听不懂这句话，牧养的目的就让教会变大嘛？你怎么牧养这些教会，让这些教会，哦，你们的这个资源这么丰富， 就希望吸引那些，因为真的讲句话我讲得很直，哎，牧师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都是一些有钱人来我们教会，都是一些大官来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事情很吸引他们，正用这句话，牧师你来，你可以帮助我们，目的是我们让更多所谓这些啊，我不说这些人不会得救，我不说这些人不好，但是这是我们从传道人的从建造教会的角度，叫做牧养教会的角度来祷告，这些人是没有是做大官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企业的，你怎么牧养他们，让他能够被神用，那才是大事。不是在那边这只是说有这些人而已啊，怎么被神来用？而且更要紧的，既然神把他们放在教会外面这职场里面，叫这些人帮助人，这么在职场里面。昨天呢，我们跟一位牧者，一位牧师，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在不在台北，刚好他有事情来台北，他就约了我们，所以我们从5点钟大概谈到7点钟，因为我们总只是谈一个问题，弟兄怎么被牧养，五重要怎么起来，然后这些都带出来的整个的结果，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起来以后，我们讲到底要干什么，是怎么，如果那个目的定了，我们就整个带里面当然有不同的做法。所以特别谈到一个弟兄，他本来在职场他生活就是各方面条件很不错，后来他一个感动出来做传道人，所以上次我在他们教会跟这个弟兄聊聊的时候，这弟兄有点哎，牧师怎么叫我回到职场去，神叫我不出来做传道人怎么叫职场去，所以我们谈了蛮久的。我说难道你在职场不能够做传道人，如果下次我碰到这地方我跟他再解释一下，坦白说在职场里面做个传更能够牧养职场人，比我这个关在教会里面的人要更容易，因为他至少常常需要。不过他一个问题是他就要考虑到教会，你看在他观念里面教会跟职场是分开的，神要我进到教会啊，怎么又要回到职场。我的意思是说，这弟兄很爱主，这弟兄很有才干，这个弟兄照我所知的跟他妻子已经出来服侍主，他真的为主，不在服侍上他碰到一些的困难一些挫折以后，这时候他稍微安静，还在思想以后怎么服侍，或是以后怎么样的。没想到碰到我说你赶快回职场。我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讲了半天，因为这个他大概没听我讲，我不是说吗，你在职场，你在上班的时候去做医生，你做院长，医院的院长，你带这个 mission 带个使命到医院去，然后中间有机会的时候你就 do the ministry， 你不仅用你的医药的那个专业为那个病人来做诊断做医治，而且这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讲传福音给他，让他对主有个信心，然后为他祷告，所以那个叫恩赐啊，那个叫 ministry。严格的说，当你 do the ministry 的时候，是借着神给那份的能力去做神要做的事情。出去的时候带着使命，带着 mission， 有机会 do the ministry， 除了你的专业外 ，do the ministry，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minister， 就是一个传道人。你就读旧约，君王、先知跟祭司，没有君王的话，有先知、祭司做事情不会发生。你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基本上在职场，包括保罗都在职场，包括这群人都在职场，包括这些渔夫在内。当然他的主工作的重点是调整过来，但你说他们跟职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读过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主耶稣选12个门徒，为什么选他？选这12个，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包括主耶稣，他是中产阶级。讲到这是木匠的儿子的时候，意思说他的这个木匠是很出名的。这个木匠在那个城市里面，如果要买家具，要到那边买的，所以一直用这个头衔放在他爸身上，叫做木匠。所以主耶稣的手艺不错。你要知道整个。所以为什么讲到圣经，讲到新约，讲到几个东西，我不讲过约柜、圣殿跟耶路撒冷，甚至耶路撒冷常用锡安山，锡安 不叫西安，就西安来代表。换句话说，整个教会生活不是在殿里面，拜托了，耶路撒冷那个殿不大了，小小的，像我们这样的挤不进去的。哦，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常常来在教会服侍啊，请问连地方都没有，他怎么服侍？工作就这么多了，而且弟兄姊妹的专业在教会服侍应该是给祭司，旧约是这样嘛，给立位人，神已经分了一群人做这个事情了，那其他人干什么？都要挤在教堂里面。原来神要出去，要进迦南地，要得地为业。我讲的这些啊，我想昨天因为下就七点呢，我就回去，刚好碰到我们的王永慈老师他是专门做社工。那另外一个姊妹我没碰过，后来发现她是我们一个分堂的姊妹，一起谈这个开会的事情。她说刚刚才开完一个，前面一段是开会，是跟全家开会，完以后他们又留下又开另外一个会。我希望我们就把社区发展起来，社区发展一定跟社区的职场人有关系，所以全家是一个职场，社工是一个职场。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就是6月1号要就开始交接，然后在6月8号集。所以黄杰跟我说，牧师要准备好啊，我们要来一个什么开张啊，什么东西、啊。我要说在这里，我看见真是这一年来花了蛮多功夫。我讲这个讲了6、7年、7、8年都有，最先讲没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特别传道更加听不懂我讲什么。他教会不是我们在弄的吗？弟兄什么样人？不感谢主，我越看见弟兄怎么兴奋，看见一些的同工兴奋，我也感谢主，看到传道觉得。这就是生意，所以过去这两年特别讲这个天国会议，有没有听过这个term？这是 Ecclesia。哎，我心想说，我们还讲这个，我们做了10几年。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们回到神的心意，神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很知道他心意，进入主要心意当中。OK， 回到这个所谓的教会。这样，所以每一个的教会事工是因着需要，是因着需要带出生活上需要，绝对我们要照顾到，但不要忘记灵命的需要也需要照顾到。 OK， 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来读一下第3节一直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
要尊敬那称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
OK， 就到这里啊。第一个，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寡妇还叫真寡妇吗？那还有假的寡妇吗？所以语文上有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明白啊，就啊为什么他用这句话。那第一个呢，从传经文你读到一个东西来，就是寡妇的当中，就刚读到这个有一些的寡妇，如果是真的寡妇，起码从刚读的经文你思想就发现，有些的寡妇是真正有需要的，有些的寡妇是不需要教会来帮助她的，因为这些有些的寡妇她有孩子来帮助她，孩子不能够帮，有孙子帮助她，因为整个的原则是家人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整个照顾自己的家人。 倒过来，这个的责任是放在家人里面。如果这个寡妇她的需要是在她的孩子或是在她的孙子身上一代，家人照顾讲，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原则。甚至这个原则是不仅是发生教会面，这个原则也发生在不信人身上。这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一个共识，你可以说一个这样的所谓规条。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不律法的规条，或你发现今天还是有这种的啊，这个父母有需要，这孩子不要他，甚至有孩子把他父母的东西通把房子都卖掉了，最后把这个父母丢在外面去，这都不对的。所以第一个，因为我讲这个大家都听得懂，整个这个的真寡妇，这个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他的孩子。什么叫真寡妇？这个真寡妇就这个的寡妇，他没有孩子帮助，他甚至没有孙子吧，他需要有人来帮助，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所以有些圣经讲到真寡妇的时候用这个字，这个寡妇是 dependent， 或者用到这他是 alone， 就是他是没只有一个人的。真这个字有些英文圣经就这样翻，他是需要靠别人。那当时靠别人的当中，他没有儿女没有孙女啊，这就靠，所以他需要靠人。那这时候他在教会的当，甚至很可能这个寡妇这个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教会要把这些人的需要放在教会一个所谓的如果说有个这样的一个事工叫做怜悯事工或者恩慈事工，要把这些寡妇放在这个考虑的里面，或者放在这 priority 里面。 OK， 这第一个叫真寡妇，她是真正有需要的，她有需要，所以免得这样哎呀反正孩子有了，哎呀不用麻烦她哦，只要教会帮助我。那当然教会的需要很大，甚至有时候教会的资源就这么多，所以教会需要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哪一些是真正需要帮助，哪些是暂时可以不需要，因为他基本上还可以靠别人，靠他孩子孙子，如果这孩子孙负起他的这个亲属的责任的话，那这样对基督徒来讲这是神所喜悦。换句话说，这个的原则孝顺父母，在我们的读这个所谓的十诫里面本来就有这么重要，特别在讲完神以后，对人来讲的第一条就是要孝顺父母。 OK， 回过去讲还有那个什么叫做真寡妇，这边也讲到这个，因为这是时刻请大家留意的第五节，那独居无靠，你看这个又把这个字就没有依靠，就没有一个的真寡妇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祈求祷告的。换句这些的寡妇当中，有些人这时候他的心，因为跟后面解释有关系，这些寡妇她就在很贫穷生活里面，她只做一件事情，如果神这时候给我这么一个环境，我能够的话可能是一个机会能够专心的来祷告，专心的寻求神，专心的做一个代祷者，专心的为教会来代祷，为教会的需要来祷告，那代祷为弟兄姊妹需要来祷，为传道人的需要来祷告。一说他过一个更加的简单的生活，甚至有时候，那这是他们的心智，这不代表说，哎呀，这个人他要过这就让他过简，就过简单，他不用管他，不是不是。这是讲到什么，这个人他没有，基本上他没有向教会要什么，他也不需要再为这个世界去要什么，他只是说，神啊，既然你把我的亲人这时候挪开，虽然有一天我们绝对有天上遇见这个盼望，今天我的孩子可能没有孩子，可能孩子走离开了，可能孩子再来不晓得，今天在这生活当中从我角度来讲是很辛苦，不，我可以靠着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可以？因为我只要专心为这个教会来守望祷告，所以用这句话是仰赖神。基本上他的生活，他不是开口神这个牧师啊，我这个教会第二怎么样，跟教会的一些我这个怎么样，可不可以帮忙？他连这个都没有。我不说你开口请教会来看帮解决生是错，我没这个意思。不，这些他叫，所以用这个叫仰赖神。 甚至有些会讲的，有些不讲，那咱们说讲的我们就去帮助他，不讲我们更不知道需要。保罗这边提醒，那些不讲的你更加要留意，因为这些他们立定一个心志叫做仰耐神。你从某角度上，现在大家听得懂话，叫他们是凭信心过日子。有些传道是凭信心过，有些传道是讲好薪水多少才来服侍，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很看重，是很珍惜这样的寡妇，他们是凭信过。第二个，在凭信当中，不然就跟好像在这个当中就哦，神啊，你看这种凭信你都不来帮助。其实这时候他说他的做法就我可以专心的服侍神，所以就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坦白说，这时候他们能够做的服侍就是祈求祷告，请大家不要忘记前面就叫不住。换说，这成为他们自己带神的所谓的，你说这边呢，他们在神面前一个服侍，从我讲没有薪水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就是他们的服侍。他们相信，从个角度相信神会供应他们所需，他仰赖神。从另外角度，他们定义用专心的祈祷传道会，关心教会，爱教会，为传道来祷告，成为他们的服侍，这是他们立的心志。保罗说，这种的姊妹年纪也大了一些，可能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可能大了一些孩子已经都管自己的事情去，没去管他了，或者大了一些，这时候他要甚至，因为你读到后面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可能他也不会再想要再重新结婚。这时候这些妇人你要留意，一个牧者，当然特别我们教会如果人多一点的话，特别这个的工作一定要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会留意的听到一些牧者讲到一些的弟兄们，因为这些弟兄我也不认得他们的需要，我也不这么清楚。不过有时候我提的时候听到，我就那他怎么过日子呢？他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就讲到教会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有两个，第一个他没有别的帮助，第二个这个人就是没有帮助，没有所谓的固定的包括孩子的照顾，他是真的 dependent， 他很依靠，需要依靠别人。但是他依靠别人的时候，他不是先依靠人，他的整个历史是要依靠神，而且在这种依靠当中，他的生命是愿意被神来用。干什么？你可能说哦，这什么都做不了，他是专心以祈祷传道，成为他的叫做不住，成为他的 calling， 成为他的负担。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啊，教会要 identify 认识这样的需要的寡妇，你要帮助他。 OK， 底下就带那句话，所以相对什么，但那号厌诺的寡妇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保罗讲这句话有点过头了，讲太，其实这些经文蛮难解释，有两个解释。有些的就先生在手，可能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他一生先生在手，他以这个宴乐为他的人生的目的。既然生活这么好，他享受，他追求，他夸口，就是人生的吃喝玩乐。所以先生走了，他突然供应他这个吃喝玩的资源没有了，这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找自己。他发现他是基督徒，发现教会是有爱心的，发现教会愿意帮助，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或者没有成熟。我不能够他没有信主，信主他应该会改变，但没有成熟，或者他是生活的 style 还是不改变，或者他不习惯改变。最明显他怨天尤人，甚至我听过一些的在苦难当中，我希望我是有怜悯心的，但是这是个事实，他是怨我的先生为什么走这么快，你看让我生活是变成这么用他的话这么凄惨。你真的他不能够过日子吗？不见得，他应该还是可以过日子。那要不要出去工作？不见得，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那另外一个， 他不仅是怨人怨教会，甚至怨神。神他为什么讲，从来他应该好好去想，当他日子先生在日子还有蛮丰裕的时候，他有追求吗？他有爱主吗？他有愿意被神来使用吗？神把这么多机会资源透过他的先生或透过丈夫成为他供应，他只是用这边话叫做好宴乐，吃喝玩乐，买名牌，买这个买这个。当然这个很难分辨 OK。现在我的问题是，哦，牧师，人家有钱，人家吃这个饭，你管人家，我当然不能够管了，我也没这好。不过倒过来，有一个的环境发生的时候，这个人他突然这些吃喝玩的东西都没有，然后说教会怎么不帮助我？教会不帮助我不公平。你要跟我讲公平，我就要回过来才跟你讲公平。那你吃喝玩的时候，你有爱主吗？你有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吗？有需要你吗？那时候你吃喝玩只为自己吃喝玩的这样的生活态度，做一个基督徒，你觉得你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吗？当然你讲话的时候不能够讲这么直，或你可以分辨我要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他有时候他只顾自己，他不管别人，教会有其他弟兄姊妹需要他也不管。现在他没有了，他觉得教会不关心他。都是为自己，对他自己有益的他满足，这叫公平。对他自己有益的他没得到，这叫不公平。那到底是谁不公平啊？这是一个翻译，一个解释。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换句话说，在神的手中，在神眼中，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没有被神来用。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这句话讲的重是一个话，不过从保罗在讲呢，这个人存在死跟活在于他有没有真死还是真活，是在于这个人存在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有的话，是因为这个人是为神的缘故存在；没有的话，你再有富有，再有吃喝玩乐，丰富载重，他所做一切没有为神的话，对神来讲，他活的跟死的没有太大分别。所以我在说，你做小组长，你做父母，做公司的老板，包括你做传道人，基本上我们一生做就是牧养。但你不错，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的需要，不耗耗他的生命，他的灵命。所以为什么对成功神学再说我这么的不同意，因为成功你只是说叫他生活可以改善突破，他过去吃喝玩乐，那玩友还是吃喝玩乐，只是希望吃得更多，更加要紧，说我什么都不要做。神啊，你给我十分之一，我奉献一下十分之一。OK， 神啊，你就照你的说，十分之九要保你的立约的神哦，说十分之九一定要给我。OK， 我想多一点啊，好了，我就多点十分之二。哎，这样的话，我奉献多了，要不要你神来还我多一点？到底神给我的资源是用来是干什么？所以相对于前面的叫做依赖神。相对前面这个的寡妇，她一生的就依靠神，意思说她不为自己积蓄什么，甚至也不为自己打算什么，甚至不为自己吃喝玩乐的足不足在贪求什么。然后她所做的就是服侍主，这时候她唯一能够做的，或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在教会当中，那后面我会讲到这个，她能够做就祈祷传道，不祈祷啊，也祈祷代求啊。这个是一个翻译，这个翻译还就是刚刚解释这个第六节。不过另外一个这有点困难，解经家有这样解释：一个吃喝玩乐惯的一个的女人，有一天 她吃喝玩乐的那个来源是从丈夫来，她丈夫走了，又葬在环境里面，她吃喝玩乐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这种的生活，一个很大的引诱试探。不过这个解释比较不太容易，不过是有这样的解释，她会开始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纵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会做一些得罪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死跟活不被神用已经得罪神了，就是说在神眼中没有用，然后再开始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事情包括很多这个各方面，当然解决有点困难，就是因为这妇人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不代表说她不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讲句话说，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整个的牧养无可指责，不只是从外面的生活的角度会被人家批评论断，是让这人在保罗常讲，他说没有错，叫他们无可指责有两个，一个就是人对他们的指责，不过常常保罗不只提到人对他的指责，是对神对他的指责。所以讲这么一大堆，保罗说对于教会的寡妇，特别年纪大的，特别其实也不是大小而已啊，但是因为这归类前面的话是年纪比较大一点，这边所说的是独居的，是没有人帮助的，这时候这些妇人啊，中间还有一些的妇人，她特别她是单单仰望依靠神，而且她不会自己去好像用一些方法，甚至用一些不正当方法来谋生，而且这呢她只愿意过一个简单生活，她只说神啊，我的人生前面的路交在你手中，反正我已经世上也没有挂虑了，我的老伴也走了，然后呢我的孩子他们也独立了，那现在这时候我就专心孝顺，那神的什么时候我就与你面对面，就是接着传哪传的为师。保罗说这些我们不让他这一人生的晚年是这么的无孤孤单单的无这个生活这么的缺乏，让他能够生活能够平安的，就这样往前走。所以这段经文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我要谈这句话是你要祝福他们，这是对寡妇，对女人当中叫寡妇来讲，请问男人要不要听啊？因为教会当时处理教会事情男人在处理的，所以这边你要祝福，你是谁啊？提摩太耶。祝福是谁？这是一个教导啊，所以不仅是教导这些的女人，特别这时候成为一个寡妇，要教导整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的领袖。换句话说，照顾父母，尤其是父母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父母很有钱，他到最后都有钱的不得了，他用人的很多个，那是一件事情。可能他走的时候，反正他剩下都是你的。不祷告，这时候如果这个你的父母这时候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那谁要照顾他？当然儿子要照顾他，儿女要照顾他。如果儿女不行的话，那他如果儿女有孩子啊，孙女要照顾他，这是应该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那当中在 identify 一些的寡妇，他们这些事叫真寡妇，除了他真正需要以外，另外讲到他们生命，这些是真正依靠神的人，是为神来活人，那教会不要负责吗？教会不要去留意他们的需要吗？ OK， 这是一段。这段下面我本来讲把下面这段也讲完，这段话这个解经要需要有点背景。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人的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育养儿女。然后底下讲了五样事情，意思讲到第10节，底下又问了， 这是哪一种的寡妇？寡妇记在册上，换句话说，有些寡妇没有记在册上，有些寡妇要了解记在册上，这是一个军队的俗语，军队可以打仗的，这些可以打仗的人在教会可以承担教会事工的人。保罗说寡妇他是否是爱主属灵啊等等，还有一些的寡妇他是可以起来服侍的，给了一个条件，必须年纪到60岁。现在我觉得60岁已经太年轻了为什么要60岁？因为这是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你不觉得教会特别提莫泰这个年轻的传道，你不觉得需要优先？当然你说讲寡妇也可以，不过在当时确实是到了60岁再重新结婚的很少，大概不可能，也没这意愿，孩子也长大，如果真有孩子。男人就不太一样了，男人在当时本来可能在这个家里面啊，这个等等啊，这个可能会不会再重新结婚啊等等，我不晓得。所以特别说，如果教会有一些的成熟的这些的姊妹，这时候她没有家的这个牵挂， OK， 这是一个，所以她的人生经验是可以成为一个参考。只做一个人的丈夫，丈夫的妻子，这句话只是说这是对她的婚姻，对她丈夫是忠心的，这不代表说她这一个生的当中，她真的不知道，她可能很小的时候要十几岁或几岁就结婚，可能丈夫出事，她可能已经嫁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不是说她以前有没有结婚过几次，主要是说她结婚的，她对当时的丈夫是忠心的，这个条件很高哦。你读到题目的时候，对谁的要求是这样？做长老哎，你只可以做一个人的丈夫哎，对谁讲呢？对执事讲，这边是对这个妇人来讲哎，你只可以做。换句话，这个人，所以有人用这句话，是不是保罗就是暗示在将来会有这个执事，那个 deacon 这个叫男执事，这边是讲到女执事，叫女的执事，在教会有职分的。第三个，一个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又有好名声，这第三个，好名声底下就讲了一些事情。好名声这个，就他的名声呢，他的行善，他做事情，当然他做对的事情好事，是有口碑的。他不是一个不能做事的人，他不是做一个做事是马马虎虎的，好像有头、没尾的什么的，或者做这些事情不负责任的，而且做事不专业的。看你怎么说，换句话说，好名他行善有好名声，基本上要不要善摆进去，这个另外就是基本上他的行为他的工作是被人家 recognize。哎，我们教会需要一个财务，我们选他们。哎，这个人就他适合做财务，因为他在做一些事情上怎么样。这个人要不要请他来做行政？哦，这个人他最近很灵光耶。三样事情，他人生有经验，这个叫做60岁。希望，但是这60岁不代表他60岁就人生的经验就有。60岁脾气很大，还蛮麻烦的。但60岁总比一个6岁的孩子应该老练点嘛，跟人家相处啊总要老练点嘛，比一个16岁人应该更加的成熟一点嘛。换句话，这个人待人处事是成熟的。第二个，他这个人做事是忠心。如果他对他丈夫都不忠心，请问他对别人会忠心吗？对他的老板，对他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第三个，他做事是有能力的。你读完这以后，你不能不佩服保罗的牧养很强。他连个寡妇，他 他都能够 recognize 这些人在教会他的功能是什么。 OK， 明天我们把它分解这个的功能。好名声有五样事情，这边所说如育养育孩子、接待人、洗圣体的脚、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最后我用这句话说，当我们整每个教会在谈单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只要安慰他、鼓励他，甚至我们所说要怜悯，要同情他们做这个不容易，我会更多的想，当然我不能够要求哦，单亲的他养孩子啦啊等等等等哦，这个所以外面要工作。其实我在问，如果他是这样的，像保罗讲这样的一个，我可不可以把他列在我的册上？我可不可以要求他在教会有服侍，以至于教会因为这些的，可能也不是很多人了，不过这些会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一个服侍力量。如果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妇人能够做 outreach、做外展是很管用的。当然不一定要寡妇才行，呵呵，但有些的，其实我现在用在单亲，或许用的更广一点。有些的如果丈夫的这个工作很稳定，生活其实做妻子以到某个年龄来讲，孩子也大了，我真的也希望他能够讲他不是单亲，但是我觉得与其在家里面呢，好像啊这样呢，他就做一些事情啊，学一些什么手艺啦啊，这个等等啊，一个展览也很好，但是可别做到这讲底下。如果明天解释一下，你就会发现保罗真是很知道怎么牧养。不一定要所谓说我说单亲，或是说啊、这个孩子都已经大了，其实我可以规划弟兄啊姊妹或姊妹好了，你生活很好，我祝福你的弟兄跟你活到、什么长命百岁。我先把这个讲到前面，你会规划一下60岁就出来，如果你不需要负担生活的，跟我讲，跟教会讲你的呼召是什么，跟我讲你的专业、你的专长是什么，跟我讲你特别有负担的做什么，我再回来看看你走过来的资历。我相信后面列的五样事情你一定可以参与，甚至我说你出来我也不需要付你薪水。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因为你更不需要。不倒怪如果有些的是这样的话，教会要付你薪水，因为教会不是占你的便宜，只是说我刚刚不需要，因为你出来做事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不是为了谋生，就是你有这个需要，不是你的担心，因为你相信你是依赖神的人，你相信神有供应。不倒怪这是教会的责任，你如果有这个需要，这时候你可以教会要顾这个所谓要顾念到你的生活的需要。倒怪如果教会还可以让你在教会有服侍，是按照你的恩赐、这样的负担来服侍，成为教会一个很有供、有这个让教会的事工能够推展起来的同工，那教会更加要负你责任了，就帮你列成当兵了。那当兵要不要给薪水？要不要给饭食？这个当时要啊。你觉得牧养这么难吗？如果这样讲完了，你读完了，如果你是我，你大概说你把你的小组人分开，这些人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问这些事情谁来做，谁最适合做，绝对不会说哎呀不要去麻烦那个姊妹，因为她现在是单亲，她自己生活很困难等等的。真的是这样吗？她身还需要经济的支持吗？不倒怪如果她需要经济支持，她有这么的才干、能力、负担等等，而教会不能够用她吗？与其她在职场，要不要进到教会来？ 我要告诉你，今年来我想的就是这些事情，我做这些事情。你才发现整个教会有吗？所以有个这个处长跟我说，是一个一个，他我跟他从进到灵粮堂他就认得。他牧师，我看到这一年来你想的是为教会想，你从来都没有为你自己想，我们也没为你想，所以我们觉得有点亏欠。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不是比别的牧师属灵，我没注意，我觉得这神的话，这神的心意。那既然我是牧者，我就要照神的话去做，照神的心意去做。你想想，这事情就发生了。等等，真的。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要跟这也不最近，这去年开始，我真的觉得教会一些的老的，在教会年轻时候四五十岁、三四岁就来灵粮堂，现在他们都七八十岁。他们跟教会都脱节了，谁关心他们？没有他们，锦灵堂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今天晚上，哎呀，他们都已经不能出门了，他们都不能够怎么样的，所以也不能够接他。哎，一讲到这里，我真一大堆想法。我们传道人如果要退休的，如果他生活过得去的，如果生活有怎么样，我们可以安排请他们专门负责去关心这些老人家，不能够来的。我们教会是可以组织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计程车这个车队编整合一下。今天我们要出去到队去看到人，你觉得我们教会这计程车弟兄姊妹不弟兄们呢、啊？我也包括可能包括姊妹，他不会，我请他们来登记。你觉得我不会把这计程队车队把它组织起来？哎，我说这个，所以很多事情啊，教会动起来，我就觉得，因为初代教会不是靠一个传道人，不是靠几个人，初代教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是因为整个教会都动起来，连寡妇都要动起来。我们这些条件还不错的，你不动，那躺在那边干什么？这句话不是我说，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真可怜。保罗这句话对我很大提醒，我要活着的时候就是活的，我要活着不会变成死。既然你要我带着这个教会神啊，让整个教会要活过来，不是在吃喝玩乐，不是在于成功神学，不是说我安平安了、我在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怎么被神家使用？因为你看一眼出去，世界上多少的需要，谁去啊？就只有我们去啊！哦，然后说牧师，我没有时间，我出钱，我要你出钱，我也要你出力，不能够只出钱的、啊。这样的话，整个的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环境、这个社区才会动起来。这个国、这个环境、这个城才会动起来。我每次跟人家讲的，我都很兴奋，因为我讲讲我就活过来了。不然我们啊，都每天就这样，每天这个样，一讲完就活过来。昨天跟那个王永慈老师，哎呀，他们两个很兴奋的。我说开会开蛮久，真的，人家开会比我开的还久，开完一个连续一个，他们还要上班的。那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求神让我们活过来，求神让我们的教会活过来，让我们每个人，纵然我们看才他们的条件呢、就不够不足，谁能够比一个寡妇条件更不足？不过神说我要用你，你要用愿的话，我可以大使用你。我们开口同声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现在感谢上帝去带领我们，我们带进信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荣耀的你。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哦，让我们活在新的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你会供应我们所需，你会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要定义，不论我们在任何状况呢，我们成为一个依靠你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恒心不断来服侍你的人。不论我们的祈祷，不论我们的祈求，不论我们参与的服侍，不论我们做小组长，不论我们做在社区参与任何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人。如果神你看为好， 让我们在你的家中，不论我们是代职或者不代职，不论我们是全时间或是部分时间，不论我们是领薪水还是不领薪水，让我们全然都是为你来所用。好像当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你的心当中被你引领，就我们要看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教会，是一个满足你心的教会，是能够见证你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让你的恩典能够彰显流出来的教会。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我建议一下先交手中，主啊，求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